这里是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国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德国之声中文广播的音频节目。今天是2013年11月28日周四，时事焦点我们关注的内容有：美军挑战中国防空识别区，北京反应克制，京沪启动二氧化碳排放交易机制，新疆高校领导称政治不合格学生绝不能毕业，德国黑红两党就组建大联合政府签署协议。最后为您带来的是德语媒体看中国栏目，欢迎收听。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时事焦点
Journal。
两架美军轰炸机飞越中国刚刚划定的东海防空识别区，并在中日存在主权争议的岛屿附近上空飞行，而事先并没有通知中国。对此，中方反应比较克制，但地方局势紧张仍在升级。
中国方面表示，其周二监测到两架美国 B-52 轰炸机飞越了中国刚刚划定的东海防空识别区。这两架飞机没有装载武器，也没有其他战斗机护航。据美联社报道指出，此举显示了美方不承认中国划定的这一区域，并且不打算按照中方的要求，在飞入该区域之前自报家门，并且提交飞行计划。周三，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耿雁生在回答媒体相关提问时证实，美军飞机于北京时间26日11时至13时22分，沿中国东海防空识别区东部边缘南北方向往返飞行，位于钓鱼岛以东约200公里活动，并称中国军队进行了全程监视，及时识别，辨明了美方飞机的类别。该发言人还指出，中方将对在东海防空识别区内的任何航空器的活动进行识别，还强调中方有能力对相关空域实施有效管控。美方称这次飞行是一次训练任务，并非对中国新近划定东海防空识别区做法的回应。这两架 B-52 轰炸机从关岛美军基地起飞，在中日存在主权争议的岛屿附近海域上空飞行不到一个小时之后返回基地。美军方还补充到，在整个飞行期间，两架轰炸机没有遇到任何麻烦。在此事件发生之前，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帕萨基曾经表示，中国划定防空识别区的行动显然是改变东中国海现状的一次尝试。他说，这将使地区紧张局势升级，增加出现误判、对峙和意外事件发生的风险。美国在东海地区部署了数百架军用飞机，此前军方已经宣布没有任何打算要遵守中方的新规定。日本也称这一防空识别区是无效的、无法执行的，而且是危险的。与此同时，美国的另外几个盟友韩国、澳大利亚和台湾也纷纷表示拒绝承认。另据路透社报道，包括日本航空、全日空在内的日本航空公司将不再按照中国东海防空识别区的规定向中方提交飞行计划书。在此之前，包括日航和全日空在内的三家经营中日航线的航空公司已经提交了飞行计划，但在日本国土交通省向本国航空公司发出明确要求之后，上述企业决定服从政府要求。据悉，相关航空公司在飞越中方划定的防空识别区时都没有遇到任何问题。有关中方此次对于美军战机飞行相对平静的反应，清华大学中美关系专家孙哲教授对路透社表示，如果美国今后再进行两到三次类似的飞行的话，中国可能要被迫做出应对措施了，仅仅做出口头的回应将是令人感到耻辱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周三也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如果外国民航飞机不遵守中方公布的东海防空识别区的相关规则，中方将根据不同的情况以及可能面临的威胁程度做出相应的反应。路透社的报道也指出，中国划定防空识别区的做法可能会间接给日本鹰派首相安倍晋三扩充军备、修改二战后和平宪法的计划带来更多支持力量。华盛顿虽然宣布在岛屿主权争议上不选边站，但却承认日本对相关岛屿实施行政管辖，因此将其纳入美日安保条约适用范围之内。此次美国派往东中国海域实施飞行任务的 B-52 轰炸机是一种体型较大、飞行速度相对较慢的战机。该机型已经在空军服役超过半个世纪，而且不具备隐形功能，较容易被监测识别。此次事件的发生时间与美国副总统拜登计划中对该地区的访问接近。据悉，拜登将于下周到访日本、中国和韩国。此外，美日海军年度联合演习也即将在日本冲绳和九州岛附近海域进行，地点就在中国刚刚划定的防空识别区东部边缘附近。此次美国派出乔治华盛顿号航空母舰参加演习，此前该航母被派往菲律宾参加台风灾害的救援活动。
为应对雾霾和气候变化，北京和上海将启动二氧化碳排放量交易机制，但专家对于这一机制的有效性仍有怀疑。
中国逐步设立二氧化碳排放交易机制，第一个试点项目今年六月在深圳启动，本周二上海的交易市场正式开始运作，北京也将在周四跟进，今年之内还会有其他城市加入。长期而言，这一机制将扩展到全国范围，据称到2014年将有总共七个地区引入排放交易机制，其他即将加入的省市中包括湖北、重庆和天津。这七个设点地区涉及的年排放总量达到7亿至8亿吨，大致相当于德国全国一年的排放量，而相关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占中国 GDP 总量近三分之一。拥有超过1亿人口的广东省将在今年12月启动规模仅次于欧盟的世界第二大二氧化碳排放交易市场。根据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员会网页透露的消息，共有202家企业加入这一交易机制，其2013年排放总量为3亿5千万吨，大部分排放配额将在今年12月10日免费分发给相关企业，但广东政府同时宣布将在12月中旬拍卖其余的2900万吨指标，但并未指明具体日期。政府称每吨排放量的起拍价为60元，而广东排放交易市场并没有设定一个官方的最低限价。周二，深圳市场的每吨排放量价格为 72.76 元，而当天启动的上海市场价格仅为27元。广东排放交易机制的规模超过澳大利亚和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参与者除了大唐、华能和神话等国有大型能源企业之外，还有制造业和化工企业。在二氧化碳排放交易机制中，各企业得到二氧化碳排放配额的排放证，如果他们排放量超出这一定额，就必须以更贵的价格从市场上购买排放指标。而如果情况相反，企业通过投资研发更为环保的技术工艺等方式，使得排放量比计划配额更少，就可以在二氧化碳排放交易所里出售多余的排放指标。通过这一机制，可以激励企业减少有害气体排放量。北京政府面临国内外的双重压力，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排名世界第一，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大量使用煤炭，在中国能源总量中 70% 来自煤炭。此外，燃烧煤炭也是导致中国城市空气质量糟糕至极的一大祸首，因此针对气候变化所做出的努力也能同时改善中国的空气质量。尽管如此，专业人士对于中国二氧化碳排放交易机制的有效性依然抱怀疑态度，尤其是有关责任机构并不具备法律手段强制企业参与这一机制。据官媒新华社报道，在人口高达2300万的上海市，首批加入排放交易机制的企业仅有191家，涵盖钢铁、化工和航空运输领域。上海政府规定了参与企业在2013年至2015年之内的年度二氧化碳排放量，但并未公布具体数字。据本地英文报纸《上海日报》报道称，不能达标的企业将面临最高10万元人民币的罚款以及取消国家补助。 中国政府表示将在2020年以前将单位 GDP 碳排放量减少 45%。 据法新社报道称，由于经济增长迅速，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在2030年之前可能会继续增加，但北京政府希望至少能够放缓排放量的增长速度。
信息共享，观点碰撞，
Deutsche Welle，
欢迎来到 DW 中文频道。
中国媒体报道称，新疆数所高校领导人最近高调反分裂，甚至提出政治不合格学生不能毕业。维吾尔族学者伊利哈木·楚赫提就此接受了德国之声采访，他认为新疆当局正在做一些很危险的事情。
新疆高校的一些领导人在一个会议上说，要把新疆的高校建成反分裂反渗透的坚强阵地，说学校工作要突出政治纪律和反对民族分裂。您现在知道这消息之后，您的第一反应会是什么呢？
我觉得一个是当局啊一直对新疆一种误判，新疆的情况这个跟原来的逻辑他们的思维是一样的，总是认为这种洗脑的办法、宣传的办法、管束自己的立场和这种控制意识形态的办法来达到某种目的，但呢，从过去的经验来看是失败的，尤其是现在这种网络那么发达，对吧？社会那么开放，而且越来越开放，那么我觉得当局这种，想控制这个人家的思想，包括这种言论的办法来达到新疆稳定时。我觉得是很可笑的。那么至于你说为什么这个时候提出来，那么这个跟中国的大的环境有关。我前天看到这个国家的这个宣讲团到新疆，带队的是国家政法委的副书记，我不知道你看到了没有，他到这个工厂，他也在宣讲什么反分裂啊，包括民生啊，包括国家的政策之类的，那么就是跟国家的大的环境、大的政策，只不过是可能新疆把这个问题每次比起别的地区做的比较过火一点、比较笨一点，他做的方法，所以可能引起这个你的注意，很笨的 stupid 的办法，比较粗鲁的，比较露骨的，对吧？
喀什师范学院的党委书记叫徐元志。他说呢，对政治上不合格的高校领导干部和教师，业务上再强也要坚决调整，对政治上不合格的学生，专业课再好也绝不能毕业。那我们就有几个疑问，一个是什么叫政治上不合格，对吧？这个是怎么评断，有什么标准？
有第二，跟这个文革是一样的，他现在这个政治，对吧，什么是极端的，什么是不极端的，什么是合格不合格，在一个高校的话，这个本身拿一个政治来这个衡量的标准，而且跟你谈的一样，这个政治是什么样的政治，对吧？这有点人为的因素，随意性比较强一点，有点跟文革差不多。其实你刚才举到这个喀什师范学院，我的上个礼拜就星期五吧，还有一个学生正在北京读博士，就是喀什师范学院毕业的。他说在喀什师范学院待的五年的时候，他感觉他不是待在这个大学，而好像被判了四年和五年，就是不自由嘛，原来就不自由，原来就是外面的人进喀什师范学院很难，里面的人就大学里面的人跟外面的人接触也是很难，你监控很厉害的。喀什师范学院跟新疆的任何高校都不一样呀，学生的监控，比如说你有同学来去看你到喀什分校，一般是进不去的学院里。对，原来就是这样的。对，我不知道汉族学生怎么样，反正对维吾尔族学生已经2008年反正也是这样。2008年有一个援疆去这个喀什分最后交流的一个老师，他写过一个博客，就专门介绍他回来之后，他也看不下去嘛。当时我记得我们转载过维吾尔在线。
那么我们再看到另外一个新疆师范大学校长叫卫利巴拉提，他说要高度警觉，坚决禁制止这个学生穿戴宗教服饰和封斋啊，这个是一个其实也是一直引起争议的问题。
宣传的和做的，法律规定的和他做的是矛盾的，很可笑的。这个他们已经多年前就开始这么做了， 其实新疆的高校这个禁止这个宗教的这种行为，包括进清真寺啊，包括学习有关宗教方面的知识，不是现在开始的。它实际上新疆这个不仅是高校，这个单位都一样嘛。比如说新疆，你26条你知道的，那妇女啊、儿童啊、18岁以下的人啊、学生啊、老师啊、干部啊、职工，甚至是有拿低保的人，你想拿低保都不能进清真寺吗？包括退休的干部都不允许进清真寺的。
封斋我们都知道是个斋戒，是个很自人、很私人的事情哈。那么据您所知，他们不允许封斋，那我不吃饭，他们怎么样手段来不允许封斋呢？
在新疆的话，就是有好多他做的这种办法，一个是相互监视监控，比如说每一个社区、每一个小区、每一个班，总有一些这样的学生、这样的人。还有在有些地区也出现过，就是早晨就是那个封斋那些日子，就是封斋的有时间段嘛，凌晨。然后干部呢，包括一些维稳干部呀、村干部啊，就是他家以后全门谁家里有灯亮着，他就出来查。然后有些社区、有些地区、有些单位，甚至请这些维吾尔族的人，就是白天就封斋的时候吃饭嘛。对，这个网上政府自己的网上都有图片、一些新闻。
嗯，
曾经我们维吾尔族在线也写过文章，好像这一点很多媒体也做过报道，这都不是新的东西。现在新疆好像最近像疯狗一样，抓着一个民族的宗教信仰不放，一个方面宣称民族和谐、民族团结，一个方面宣称宗教自由、宗教和谐，另一方面它是像疯了一样、像疯狗一样限制和干涉别人的宗教自由，包括他的正常的宗教活动。所以呢，就是我认为新疆当局正在做很危险的事情。
嗯，
逼这些信仰伊斯兰教这个民族这些群体，就是走在这个对立面，甚至是他们做一些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一些新闻，说反抗。
那我还看到在这新闻里面，我们都是从那个官方这个新疆日报的报道里来解读哈。我们还看到一个比较引人注目的一个事情，就是在新疆日报的报道里，一共提到了6个高校的领导人，其中呢3个校长。就是包括像新疆师范大学校长啊、新疆大学的校长啊，3个校长都是维吾尔族，3个党委书记都是汉族。那我相信这样绝对不是一个偶然的事情，是吧？这在新疆的高校乃至不高校以外的社会政治生活中，是不是一个常态？那这样的人事安排是出于什么样一种考虑呢？
还是不信任这个维吾尔族，不是偶然的。这个不仅仅在高校。你看到的一些高校维吾尔族校长，对吧？那么最近以来也有一些高校里面也有维吾尔族的书记，但那在新疆这个你看到的，我不认为这是代表新疆的真实的现实。你在学校里面有很多学院和西科吗？你到一些西科和学院呢，你会发现包括院长和书记里面很少有维吾尔族，可能是副省，比如说副院长啊，可能是维吾尔族，但院长和书记，绝大多数的这种高校各个学院内部的学院里面，第一把手几乎包括党的和这个行政的里面，很少有维吾尔族，包括特里区大院、特里区政府大院里面，据我了解的情况，可能维吾尔族的比例，特里区政府大院、特里区政府大院里面维吾尔族干部不到10%，对，不到10%，特里区党委大院里面维吾尔族干部不到5%。那最近就新疆有个倾向，就是张胜元书记提出来的嘛，让少数民族干部坐在前头，让少数民族干部表明政治立场，然后让少数民族知识分子来写文章，利用这些嘛，就是写文章来表明自己的立场。那这个里面，有点儿，一方面你打压这个民族，一方面呢你就收买一些人，就是跟着你的这种。就是跟着你走嘛。但实际上无论这些维吾尔说什么，但他跟绝大多数维吾尔人是分离的，虽然他的身份、他的名称是维吾尔族，但他实际上就是共产党的干部，他是被收买的人。所以呢，尤其是这种情况下，人家打压你的宗教，你出来为这种错误的政策辩护和背书，一般维吾尔人的话就觉得这些人就是小丑嘛。其实他们出来讲话对维吾尔也没什么影响，外面的对你们这些媒体呢，可能或者是全国其他地区的不了解真相的汉族的朋友，可能以为维吾尔是这样看的，但其实呢，他们 的观点并不代表俄罗斯。
经过最后18小时的谈判，德国联盟党和社民党终于就大联合政府协议的内容达成一致，但联合执政协议最终还需社民党基层表决同意。
2013年11月27日凌晨，德国联盟党同社民党就组建大联合政府签署了协议。在最后18小时的马拉松谈判中，双方终于澄清了最富争议的难题，为阻隔扫清道路。凌晨6点前，联合政府协议得到77名谈判参与者的确认。大联合政府为今后4年确立了执政方针。联邦德国历史上，这是基民盟、基社盟和社民党第3次组建大联合政府。这3个政党都分别表示，联合执政协议明显带有自己的手笔。数周以来争执不休的难点至少暂时得以澄清。从2015年1月开始，德国全面引入每小时 8.5 欧元的最低工资标准，但在2016年前的过渡期内，劳资双方可以自行协商决定工资，甚至可低于新的标准。在这一点上，社民党的意见占了上风。谈判在养老金政策上也达成了一致，联盟党和社民党致力于修改母亲养老金以及非全职性养老金。修改后的政策可以让1992年前生育孩子的母亲领取更多的养老金。此外，2017年前还将推出互助养老金，每个低收入人士每月的退休金最多可达850欧元。67岁退休制也将部分打破，缴纳养老保险超过45年的人士可以在63岁前申请正常退休。联盟党同社民党在引入小轿车征收高速公路费问题上达成一致，2014年将推出有关法律。这一要求曾是基社盟选战时的中心议题，社民党传出消息称，人们达成的一致不过是评估这一事宜，而不是最终做出的决定。在国际法问题上，双方达成妥协，在德国出生、父母为外籍的孩子不必在23岁前在2个国籍中选择其一，这一点是社民党的主要要求之一。不清楚的是，新的妥协方案是否意味着将全面开放双重国籍制。基社盟秘书长多布林对媒体表示，结束在德出生青年人选择国籍的义务，并不等同于全面开放双重国籍制。国家财政是棘手议题，参与谈判的党魁一直争执到最后。每年财政增加支出部分先是定为500亿欧元，联盟党觉得太高，妥协后的政策结果是政府每年新增支出不得超过230亿欧元，而这部分资金将通过调整国家财政节省出来。最终红黑大联合政府能否成型，还要等待社民党基层表决。该党将本次组建大联合政府谈判结果交付全党47万党员表决，这将是一次书面表决，于12月上半月举行。只有在多数党员赞同大联合政府的情况下，政府才能开始运作。组建政府谈判结束后，社民党秘书长纳勒斯对前景表示乐观，他说谈判协议能够赢得党内基层的支持。媒体报道透露，以默克尔总理为首的新内阁中，社民党籍部长占6名，基民盟占5名，基社盟占3名。一旦通过社民党基层表决，默克尔将于12月17日由议会选为下届政府总理。因考虑到社民党的表决，有关内阁人员安排的信息还未对外公布。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语媒体看中国
Presseschau。
各位听众，中国日前宣布将于下月实现月球车登月，这是至2020年建成的中国首个月球空间站计划中的一部分。德语媒体指出，财力雄厚的中国大力推进航天业，早已给欧洲方面留下深刻印象。欧洲航天业正有意扩展同中方的合作，即使招致美国的不满，也在所不惜。 11月27日，南德意志报知识栏目上的一篇署名文章，以欧洲航天局载人飞行部负责人赖特尔全力支持同中国合作为例，分析说，参与中国未来的载人航天项目是欧洲方面的一大目标。不过，与实现有效合作，欧洲方面尚需克服若干障碍。
实现这样的大计划为时尚远，迄今为止，欧洲航天局若想让一名宇航员升空，总要先向美国航天局的同事们询问。同欧洲人一样，目前已无自家航天手段的美国人，于是会从俄罗斯人那里买下一个联盟号空间舱里的座位。相关程序不仅复杂、昂贵，而且风险性大。一旦联盟号空间舱出问题，西方的整个航天业便得歇息。中国的计划不失为一个有意思的选项，尤其是数年来，中国在载人飞行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欧洲人不愿意袖手旁观，不过到目前为止，一切还都限于表态。
除不同的心态、做法和观点外，语言也是一大障碍。欧洲宇航员培训中心的三名工作人员因此正在苦学中文。
2018年可以起步了。届时，迄今已向载人航天工程投入了50亿欧元的中国，将启动建造一个60吨重的空间站。至迟到2022年，中国空间站将可入驻，也可能在2020年就完成相关工程。而那正是国际空间站按现计划报废的一年。
文章接着写道，俄罗斯和欧洲方面均向中国提出邀请，参加国际空间站上的科学实验。作为交换，俄罗斯和欧洲人期待未来获得在中国的神舟号宇航器或天空号空间站从事科学实验的机会。而作为国际空间站最大合伙人的美国，对此则十分不快。
美国航天局被明令禁止同中国有任何形式的合作。德国航天专家也曾招致美国的不满。两年前，德国航空航天中心的一个试验匣子得以随着不载人的神舟八号飞船升空。参与者报告说，美方当时的反应绝不能说是积极的。欧洲人绝不让人怀疑，有关合作，他们的态度是认真的。赖特尔透露，在欧洲航天员培训中心加紧学习中国文化和语言的三名工作人员里，就有一个是培训中心六名新宇航员中的一员。
商报企业与市场栏目上的一篇署名文章这样分析中国下月实施玉兔月球车计划对中国的意义。
如果中国首次月亮软着陆行动成功，那么这个正在上升的经济强国的确能向世人展示它在实现雄心勃勃的航天理想方面的步伐有多迅速。月球计划2007年才启动，现在便敢啃厚厚的岩石了。玉兔自重仅120公斤，然而着陆器质量约 1.2 吨，采用喷气刹车，必须异常精确才行。中国证明它在航天技术方面正赶上美国、俄罗斯、日本和欧洲。飞向火星之旅属于可能的远期计划，航天研究因亚洲人内部的相互竞争而已然成为面子项目。日本也在实施一项登月计划，印度的一个空间探测器正在飞往火星的长途中。
获取德国之声中文网更多内容，请登录 www.dw.de。